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掀开德育课本，初级中篇。第一则故事，龙旁击剑。请看图像四句。龙旁建军，深谋远虑，祭其少圈，立而不去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夏朝末代最后一个帝君夏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出了这么一位不畏死的忠臣，叫关龙旁。这个冯在此地读成旁，它跟这个旁字是一样的，所以要读成龙旁，不可以读成龙冯。因为当时桀暴虐无道，龙旁他心系着天下的安危，眼看国家在暴君的朝政下，天下的百姓生活非常的艰辛，所以他就深谋远虑，希望能劝勉夏桀，希望他能有那么一丝丝的悔改都没有关系，他极尽全力来劝勉夏桀，甚至立在朝上都不愿意离开，但愿能感动夏桀。可是最后仍然没有办法挽回夏桀的丝毫悔改之心，最后他壮烈牺牲了。这是一个忠诚此见的感人故事。请看课文，龙旁击剑，击就是非常的，极尽全力来劝谏夏桀，他能悔改，才有办法长保国家，长治久安。夏桀暴虐，灭德作威，皎污上天，流毒下国，见者者死。夏朝的开国始君为禹，他建立的夏朝是在公元前2200多年，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4000多年了。夏朝总共传了17个国君，共有440年的历史。最后的一位帝君叫桀，而桀他本名不叫桀，叫鬼，天干第10个位次的鬼，他的名字叫鬼。何以会称他为桀呢？因为桀代表着暴虐无道，所以把鬼这样的一个暴君就称之为桀，后人就称为夏朝 亡国之君为夏桀。所以此地讲到桀非常的暴虐，暴是指他非常的残暴，虐就是他惨无人道，经常暴虐国人，对于忠臣可以说格杀勿论，只要有人劝谏他的必死无疑。所以说他灭德作威，灭德作威是指的他丧尽了天良，一点道德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了，所以天良丧失殆尽。作威就是利用他的权势作威作福，纵欲自己为非作歹，所以说又狡污上天。这个狡污，狡就是诈欺，污呢污蔑，流毒下国，流毒下国就施政非常的狠毒，毒害天下的百姓。这样一个暴君往往藐视上苍，因为在过去的帝君非常的敬畏天地，所作所为都唯恐上苍来惩罚，所以他们的施政作为都符合天道。而夏桀他暴虐无道，无事无畏于天，任何事情他都做得出来，所以在当时可以说民不聊生。因此忠臣纷纷出来不顾自己的性命来劝谏桀，但是谏者则死，凡是劝谏的人没有一个能逃得了一死。但是忠臣如关龙旁，他依旧抱着最后的希望，希望能挽回夏桀丝毫的改过之心。所以关龙旁进谏曰：古之人君爱民节用，享国之日常。关龙旁他有一天就在朝上跟皇上上书着说：古之人君，过去的人君非常的爱民，懂得节流，懂得爱惜天下的百姓，对于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财产绝对不敢随便浪费，因此他能享国之日常。这个享国就是国家可以保有着非常的长远，而且帝王的寿命也会很长。从历史上我们可以得知，像皇帝他就活到110几岁，领导天下百姓就有100年之久，有的记载是98年，有的记载是100年。那么再看尧帝，尧帝他也活到 一百多岁，他施政也很久，在位有98年，这么长。尧帝传给了舜王，舜王也是非常的长寿，执政也达将近100年，也都活到超过100岁之上。这些人君都非常有德行，以人施教于天下，所以他们能保有很长的这个国家，自己也能得到很长的寿命，天下的百姓也能得到安定。就好比尧，尧崩的时候，这个崩，天子过世称之为崩，尧帝过世的时候，天下的百姓非常的追念感恩他，可以说3年所伤如亲，四方也不举乐，四方的百姓也不饮酒作乐，唱歌娱乐。可见好的人君，他带给天下的百姓有多幸福，有多美满。所以今天关龙旁，他不畏生命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他就执成了上古时候的这些帝君他们种种的善行，跟夏桀执臣。所以关龙旁借着向夏桀这样陈述，无非也希望他能回心转意。但是君王用财若无穷，杀人若浮生，人心已去，天命不佑，亡无日矣。如果今天陛下你不能竭尊天下的财物，若滥用无穷，而且又杀人若浮生，这个浮就是不尽的意思，浮生就是不尽，你若杀人不尽，那么人心已去，人心就没有办法向着你，就是你所作所为都会让天下的百姓丧失了信心，这样天命不佑，这样会得来天降大难，天降灾难，亡无日矣，将国家灭亡就指日可待了。无日就是没有几日，国家就会被消灭。何少圈乎？为什么你不好好的反省反省，能改这个能改变一下？但是夏桀依然不听，龙旁立而不去，桀怒，遂杀之。自古以来，忠言都是逆耳的，听得进去的帝君非常的少，更何况当帝王的自己会认为我一人高高在上，何必听你们这些臣子的话呢？ 所以直言之道往往得不到帝王的采纳，而关龙堂他执剑之后还立在朝廷，希望他的一片忠臣能感动夏桀。可是事已事与愿违，最后关龙堂他不但劝谏无效，又被推出去给斩了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为了挽救天下苍生一片的忠心，的确很令人感动。但是忠臣他壮烈牺牲，也凸显了暴君的无道。所以有人就讲到，自古以来凡是忠臣很难保有他的生命。也的确我们翻开历史都是如此，然而圣贤也这样的告诉后人说道，治世不偷生以害人，却可以杀生而成人。关龙堂就是这样的人，请看后文。夏桀凿山穿岭，见者则被杀，其老或见，桀又杀之。这里讲到夏桀他凿山穿岭，只讲了一个，他将天下的男子调来当苦役，把整座山都凿穿了，这要花费多少的时间还有人力。另外他非常的淫逸奢靡，他筑了九巢。这个九巢有多大呢？根据史书的记载，他所筑的这个九巢里头还可以坐船。九它的面积，它的巢竟然是这么大，大到足以放船。可见桀他的方逸无度。所以说在当时这些忠臣良相们看到桀这样的施政，这样的残暴，纷纷的都向他劝谏，每劝谏者一定被杀。那么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，他想他应该出面夏桀说不定还能听，所以连这些老者他们也抱着最后的希望都出来劝谏，然而没有一个能幸免的。又见陆书云，王夏者桀，于是大诸豪杰贤者多出奔。在这个时候又见到这个陆书，就是图书，图像的书，当中就记到王夏者桀，夏朝会亡于桀，所以就大诸豪杰。那么这个陆书他所记载的如是传到了 杰的耳里。他想，如果说他是最后的一个帝君，那么一定有很多人会起来反抗他，所以就大大的杀这些豪杰，地方天下的豪杰没有一个幸免。而这些贤者多出奔，贤明之人纷纷的逃往别的国家，不敢久留。我们由此点就可以看到桀他如何的暴虐，如何的无道。龙旁既起，而为最后之极见。季军少圈，桀中不悟，怒而杀之。龙旁他是最后一个起来，继起就是跟着随着前面他们所表现的，他们所做的，他最后一个起来，最后的极见。他还是心系着国家，心系着夏朝，做最后的劝勉，无非也是希望桀他能回头。季军少圈，季就是希望，希望他能悔改，圈就是悔改的意思。桀中不悟，夏桀还是始终执迷不悟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关龙旁他最后的结局就是牺牲了，所以夏桀非常的生气，也把他给杀掉了。宜乎天变地崩，一年即亡其国矣。啊，这样看来就好比是天地都变了，完全变天了，就好像天崩地裂一样。这样的国君在领导着国家，一定是民不聊生，人民失也片骨，哀嚎不断。所以一年即亡其国矣，一年就是隔年，第二年夏桀就被灭亡了。看到一代忠臣他们如此为国捐躯，无非都是希望能用自己真诚之心，希望能以自己的忠贞的德行，以自己的正行正念来感动帝君。但是最后他成人没有办法挽回夏桀这个夏朝的厄运。但是关龙旁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却永照青史，留给后人无比的敬仰。龙旁极见为大家讲到此地，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，比干死争。比干强健，尽其忠臣，尽其忠诚，纣王嬴稷遂以死争。这一则故事也是讲到忠诚碰到 暴君，为了能挽救国家，为了能解救天下百姓，都选择了最后的一个手段，希望能极力劝勉国君，能让天下百姓能获得平安，也能挽救国运，但是最后还是牺牲了。尤其比干，他死得非常的壮烈，纣王他的残忍，最后是将他剖开肠子，要看圣人的七窍。所以壮烈牺牲，比干的忠贞可以说肝胆相照，令后世的后人感动不已。请看课文，比干死争，因比干为纣少师，当殷商灭了夏桀之后，殷的建朝始祖为汤。汤他建立于公元前1700多年前，距离我们现在也将近4000年。汤的始祖商汤，他是始祖，也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国君，以仁治理天下。所以商在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兴盛，历经了29个国君，建朝将近500年，又毁于纣王，继而带起的是周朝。纣王他在当时跟桀一样惨无人道，暴虐天下的贤杰，侵害天下的百姓，贤臣忠臣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杀，完全都是希望能以自己的身体不畏安危，极力的来劝勉国君，但是最后都牺牲了。比干也是最后牺牲的一位。而当时比干他在纣王麾下，他是纣王的叔父，是一个长者，他见到了纣比干见纣迎邑，叹曰：主报不见非忠也，未死不言非勇也。比干当时看到纣王如此的放逸，所以他就很感慨地说：主暴，国君非常的暴虐，不见非忠也，如果没有劝谏就是不忠，如果因为怕死不敢说出来就是非勇，就不是一个勇者。因为纣王从历史的记载，他一个是力大无穷，而且辩才很好，非常的残暴， 他力大无穷，可以跟野兽一起搏斗。他的辩才可以是非来曲解，黑白是非黑白可以颠倒，所以当时的臣子们很难劝谏他。但是比干他就说道，如果碰到了国君这么暴虐，你不劝谏就是不忠，怕死不敢说就是不勇。过则谏，不用则死，忠之至也。那么要当一个忠臣，看到国君他有过失，要勇敢的出来劝谏。如果国君不采用，唯有一条路，只有以死来牺牲，这才是叫做忠之至也，可以说是极尽之忠。君有过而不以死争，则百姓何辜？所以他此地又讲到，如果你怕死，苟且偷生，那么天下的百姓又何其的无辜啊！最少一定要竭尽自己的力量来劝勉才对。所以说他就不顾一切，乃强谏，所以还勉强的出来劝谏纣王。纣王非常的生气，纣怒曰：吾闻圣人之心有蹊跷，遂叵而视之。纣王他看到比干，比干是他的叔父，他都出来劝勉，他就讲道：我听说圣人他们的心有蹊跷，蹊跷这个窍就是指孔的意思，圣人的心有七孔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有七窍。于是就把比干在当前就把它破开来看，何其残忍。最后比干非常壮烈的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天下也因为纣王他如此的嚣张，如此的暴虐无道，所以周王周朝的武王就来发纣，终于把这个纣王消灭了。在这个时候也封比干之墓，这个封就是指建立的意思，因为比干他这么忠奸爱国，实在很值得后人的敬佩，所以就为他建了一座坟墓啊，建了他的墓，希望能垂示后人。姜吕曰：忠臣不畏死，以人存心也。姜吕他说到了忠臣为什么不畏死，因为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人字，因为心里有人，所以他能杀身以成仁，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天下的百姓。比干谏而死，孔子与为姬二子同称 为三人。比干即见而死，孔子他就把比干还有微子、箕子三个人同称为殷朝的三人。为什么他要说这三个人都是殷朝的三人呢？微子他当时看到纣王的无道，他首先出来劝勉，劝勉无效，自己就隐身而退，就逃出了殷朝这个国家，不再回来。而箕子他也劝谏了，劝谏之后纣王把他给囚了起来，就是把他关起来。关了以后，箕子为了保存他自己的生命，就佯装为发狂，受尽了屈辱，受尽了折磨，最后能保得自己的生命。而比干他所选择的是强谏，非常极力的劝勉，最后遭到的是破肝而死。所以孔夫子他称赞这三个人都是非常伟大，都是一个仁人志士，因为他们的心只有想要解救天下的百姓，他们的忠贞没有为自己，但是他们所作所为，他们的结果却有不同，但是原来的一片忠诚却都是一样的。请接着看文。夫仁也者，使人生民并全，为子是也。这里就讲到这个仁者，仁还有生、身还有民都并全的是为子。因为为子他起初劝勉之后无效，他就隐退，暗暗地离开了国家，所以他生民都还在。使人爱生而后民，箕子是也；使人杀生以成名，比干是也。箕子他也是同样的一片忠贞之心，他去劝谏的结果是被囚禁了。佯狂自己是一个发狂之人，最后可以逃出，请求周王派兵来消灭夏桀纣王。而比干是最后牺牲自己身体之人，所以说杀身以成名是比干。这三个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，都是为了解救天下的百姓，所以戮其见死之中以瞻其人。摘录下来他们见死的忠贞爱国，可以观察这个瞻，这是见观察的意思，可以观察这些人他们在当时 他们的人心不畏生命，能这样来为国家、为天下着想，这样的心实在是非常的难能可贵。一片赤诚之心，他们的壮烈牺牲也成为后来忠臣他们最佳的表率。请接着看下一则故事，张良复仇。先看图像四句，张良居籍，魏韩复仇，灭秦假首，重汉一流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张良，他为了要复仇，要报复秦始皇灭了他们的国家韩国，所以他就暗中买了杀手，狙击，狙就是埋伏的意思，击就是出击，暗地里埋伏杀手来出击秦始皇，希望他就被击毙，来为他的韩国报仇。后来他灭秦假首，为了消灭秦始皇，他是假首重汉一流，所以后来就归了汉高祖，一路辅佐汉高祖，最后把秦消灭了，一统天下。而最后张良也放弃一切公路，就离开了，到深山里去隐遁。请看课文，张良复仇，这个复仇是复他的国仇，就是韩国。在战国有七雄，这七个国家势力也都相当，但是最后都在秦始皇啊，都毁于，都被消灭于秦国。而七国当中最早被消灭的就是韩，就是张良的这个国家。所以张良他当时一心一意忠于他的韩国，就是要为复仇。这里是讲到张良的一片忠臣之心，故事也相当的感人。请看课文，汉张良以武士向韩，秦灭韩，良散家财为复仇计。这里讲的是汉朝的张良，那么他前面他是出生于战国时候的这个韩国，韩的这个国家，在他上面的武士分别都是韩的宰相。秦灭韩，当秦国灭了韩国之后，张良当时才20岁而已，家里的仆人有200-300人，家里也相当的富有，可是在被国家被灭亡的刹那，可以说是家破人亡，弟弟也来不及葬，他就把所有的家财，所有的家产全部变卖了，一心只有为了复仇而计划。所以 他就聘雇了杀手。得立誓拘集始皇于博浪沙中，他把所获得的这些财产到处去收买打听，看看有没有大力士可以把秦始皇击毙的。那么他就策划在秦始皇行程当中会经过博浪沙，在这个地方埋伏，希望能击毙秦始皇，但是没有成功。误中复居，始皇大所不得，后从汉高祖灭秦，韩立成为王，梁归韩为相。当时这个大力士他埋伏在半途，在博浪沙这个地方，是击中了车子，但是所击中的不是始皇的坐车，是副车。于是秦始皇非常的生气，开始大大的缩手，谁是凶手，谁是幕后的策划人。于是张良从此隐名埋姓，后来他就从汉高祖他在下邳的这个地方隐匿了很久，遇到了汉高祖之后，他就一心来辅佐高祖，最后汉高祖也把秦给歼灭了。这个时候张良离开了高祖，他就自己跑回了韩国，在这个时候他就立成为王。梁就在韩国里头当宰相，但是在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里头，韩王的命运还是不济啊，最后呢集成被项羽所杀，梁复归汉，灭项羽，定天下，以功封留侯。后来这个韩城还是被项羽所杀，于是张良又复归汉，又回来归于刘邦的麾下。最后刘邦消灭了项羽，一统天下，汉朝建立，就把这个就封张良为留侯啊，在留这个地方封他为侯。但是张良很懂得进退之人，他最后还是离去了。请看后文，张良屡为汉高策划，以统一天下，其心实忠于韩。张良屡为啊，这个屡为就是屡就多次为汉高策划，这个汉高指的是汉高祖刘邦，他为他谋略策划如何统一天下，其实他暗地里却是忠于他的韩国。而假手于汉以灭秦楚，为魏韩复仇也。可是他假借别人，这个假借，这个所谓假手于汉，就是他今天会借着 汉高祖来灭秦始皇还有项羽，无非是为韩复仇，就是为他的韩朝复仇，因为他的一心一意他还是效忠他的韩国。不然明哲如张良，岂不知汉高之为人，狡兔死，走狗烹乎？此地就讲到明哲像张良这样懂得明哲保身之人，怎么会不晓得刘邦的为人呢？汉高之为人，汉高指的是刘邦，所以此地讲到狡兔死，走狗烹乎。这句成语深信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兔死狗烹，这句话是形容事情已经半毙了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就抛弃于你，就是比喻事毕见弃，事情做完了就给你弃置了，不用你了。好一点的国君会放过你，凶狠一点的国君会跟你会给你赶尽杀绝的。所以张良他知道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与乐的君王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最后是汉业继承，韩王已没，即辞官避谷耳。最后汉业既然已经一统天下，韩王也已经没，这个没就是过世了，韩王也已经不存在了，即辞官辟谷耳，这个辟当成摒弃，谷就是指谷粮，因为当时张良他身后一些仙术，所以这个辟谷就是指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断食不吃饭学神仙之道去的。那么这一则故事要追溯到他雇了杀手即秦始皇不成之后，他一个人就辗转逃到了夏培这个地方。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后人尊称为黄石公。有一次他在夏培的堑上，堑上就是桥上，在那里漫步的走着，旁边正好有一个老者，这个老者不是别人，就是黄石后来的黄石老人。这一则故事对于张良他后来他的一生的命运也有很大的影响，也因为黄石老人他给了他一本兵书，这一本兵书也对张良后来辅佐汉高祖有很大的关键。因为这一则故事要花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就留待下一堂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。 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介绍到此。